这个是继今年4月中国商务部发布对北韩禁运部分矿产品的清单，包括禁止从北韩进口其主要收入来源的煤炭以及是铁矿石以来，中国追加禁止向北韩出口的可被用于生产核武器以及是运载导弹和生化武器的产品和技术。而另外，据日本读卖新闻6月12号的独家报道说，中国有关部门6月初在中朝边境辽宁的丹东逮捕了一名北韩间谍干部，同时还查扣了3000万元人民币巨额现金以及一些金条。南韩的朝鲜日报的报道说，这名被逮捕的北韩人有可能从事了涉及联合国制裁物品的走私贸易。与此同时，韩国时报报道说，中国加强了中朝边境的安全检查措施。中国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涉北韩举动显示，北京正在向平壤发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的信号，要求北韩是走上弃核的道路。不过北韩方面丝毫未有暂停他们核武器项目的意图。5月31号，由北韩劳动党副委员长李珠容率领的代表团到访北京，通报北韩劳动党七大情况。据北韩的朝中社报道，李珠容无论是在与中共中央中联部部长宋涛还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会面当中，都表示北韩发展经济和核武器并进路线是不可改变。在李珠容抵达的当日，北韩还进行了一次导弹发射试验。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认为，北京这次对北韩的核问题反应强烈，并非是出于对北韩核武器本身的担忧，而是担心美国会藉机会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南韩将会务实地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决心。北京之前已经多次表示坚决反对美韩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指它的雷达波段可以覆盖中国大片的领土，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外长王毅在今年2月在德国慕尼克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美国在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是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表示，虽然北京要求平壤去核的态度是明确，但是北京无意让北韩的金家政权垮台。他在史丁生中心举办的一场有关中国对北韩政策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仍然从地缘政治角度将北韩看作为是缓冲国，在东北亚对抗美国以及是日本。于铁军还认为，中国的决策层以及是学术界对于如何去定位北韩的关系一直是争执不下，因此北京在北韩问题上的立场左右摇摆不定。于铁军表示，如果中国和美国、日本甚至是南韩的安全关系出现大幅的波动，这样北韩对中国的重要性就会被重新发现。还有分析指出，在南中国海仲裁案结果即将公布，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全面执政的时候，中国是有打北韩牌的意味，来分散美国的精力。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理事曹新6月6号在他个人的中文网上是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透露有南韩外交方面的权威人士表示，在美国支持下，南中国海局势持续紧张，而且一时间看不到和缓的迹象。而大陆对面的台湾的局势同样不明朗的背景之下，北韩主动提出要到北京向中共中央通报劳动党七大情况，于是中国就同意他们来。在中国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任教的任远杰认为，北韩在拥核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到之前处于蜜月期的中韩关系降温，同时有可能使到首尔的战略重心重新倒向美国。自南韩总统朴槿惠2013年就职以来，中韩双方高层互动频繁。习近平和朴槿惠到目前为止已经会面8次。2015年，朴槿惠赴北京出席中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成为唯一一位出席中国大阅兵的美国主要盟国领导人。双方在2015年还完成了中韩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但是近年来，中韩关系的大幅改善未能够换取首尔所期待的北京加强对平壤的约束。双方在2015年曾经高调地开通了两个军事热线，但是据南韩国防部表示， 北韩在今年一月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南韩国防部长一直未能够同中国方面打通电话，令到南韩方面是感到失望。外交学院的任远杰指出，自习近平就任中国领导人以来，中国一直苦心经营同南韩的关系。中国是希望通过南韩在亚太牵制美国，瓦解美日韩三国关系。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亦都希望藉住历史问题同南韩一同对抗日本。但是北韩的核试验之后，中韩关系面临考验。在南韩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之后，两国关系的上升势头势必被扭转。他还表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南韩一直是未有明确表态，未来一旦首尔选择企在倾向美国的立场上面，中韩关系将可能遭遇进一步的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